你以为基督徒都是同一群人吗？实际上，全世界有45000个不同的宗派。对，你没看错，45000。但在你被这个数字吓到之前，先讲重点。这45000派的核心信仰，其实大致同一套。什么叫核心？三位一体，上帝是一个本体，三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耶稣是道成肉身，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，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将来会回来审判世界。圣经是上帝的启示，这几条教义写在西元4世纪的尼西亚信经里，天主教、东正教、大部分新教全部都签过字。但是核心一样，不代表细节就不会吵。事实上，有几个关键议题，从16世纪宗教改革到现在500年，一波又一波分裂出新宗派。第一个吵翻天的议题，怎么样才能得救？天主教的答案是信心加上善行加上参加圣礼。马丁路德1517年那一锤下去反对的就是这个，他喊唯独信心得救，只靠信耶稣，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。东正教又是另一套，讲的是神话，人透过跟上帝联合，慢慢被改变成神性的样子。三套答案差很多。第二个议题，信仰的权威从哪里来？天主教、东正教、圣经跟2000年的教会传统并列，由教宗或大公会议解释。新教马丁路德主张唯独圣经，每个信徒可以自己读自己解，不需要中间人。这个看似简单的差别，直接导致新教为什么会分裂这么快，因为每个人对圣经的解释都不一样。第三个议题，圣餐里的饼跟酒到底是什么？天主教信化志说，饼跟酒在仪式里真的变成耶稣的身体跟血，形状没变，但本质改了。路德宗说两者同时并存，饼还是饼，但耶稣身体也在。改革宗加尔文那边说饼还是饼，但耶稣灵性同在。一般福音派直接说纯粹是象征纪念，同一个动作，四套神学。再加上几个小一点但同样会分裂的争议，玛利亚跟圣人有没有特殊地位，能不能向他们祷告，婴儿能不能受洗，还是只有成年自己选择受洗才算，圣灵今天还在不在做新约里的神迹跟方言，每一个议题都有人为他分裂出新宗派。所以这45000派是怎么一步步分出来的故事，大家通常从马丁路德1517年讲起，但其实在马丁路德之前，教会也没那么和平。最早的大分裂发生在西元4世纪，一个叫亚流的神父主张耶稣是被造的，不是真正的上帝，这个说法在当时非常流行，一度威胁到正统信仰。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急了，在325年召集所有主教在尼西亚开会，把亚流派定为异端，定下我刚刚讲的尼西亚信经。但是异端不会这样就消失，5世纪又为了耶稣的神性人性怎么结合吵起来。聂斯托里派被定罪，后来向东传到波斯、印度、唐朝中国，你在中国史里看到的景教就是这一派。一性论派又是另一个方向，主张耶稣只有神性吸收人性，后来分出科普特教会、亚美尼亚教会、伊索比亚教会，这些至今都还在。最大一次古代分裂是1054年，拉丁西方罗马 VS 希腊东方君士坦丁堡互相掘伐，开除对方教籍，表面上吵的是圣灵论的一个句子跟教宗权威，真正原因是两边文化已经分家好几百年。从那以后，西边叫天主教，东边叫东正教。中世纪其实也有人在做马丁路德做的事，早他1-200年。14世纪英国的威克里夫把圣经翻成英文，攻击教宗权威，死后尸骨被挖出来烧掉。15世纪初捷克的胡斯讲类似的话，1415年被骗去开会，当场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，差不多的主张下场都很惨。那为什么1517年马丁路德这次做就成功了？三个原因。第一，印刷术，1450年发明活字印刷，到路德这时候技术已经成熟，他的95条论纲2个月传遍欧洲，前后总共印了50万份小册子，是史上第一个畅销作家。第二，政治保护，他的老板萨克森选侯腓特烈 1521年路德被皇帝判为异端后，导演了一场假绑架，把他藏在城堡里翻译圣经。皇帝查理五世动不了腓特烈，因为自己当选还欠他人情。第三，路德把圣经翻成德文，鞋匠农民都读得懂。对手要对付的不再是一个修士，是已经读过他文章的半个欧洲。宗教改革之后，新教很快就列出好几条主线，每条都有自己的个性。第一条主线，路德宗自己集中在德国北部跟北欧，教会结构保留主教制，礼拜还有点仪式感，但强调圣经跟信心，不要中介。今天大概8000万人，主要在德国、瑞典、挪威、芬兰，加上美国中西部那些早期德国移民后裔。第二条主线，加尔文，他比路德晚一点，但更激进，在瑞士日内瓦搞了一个准神权城市，连跳舞、唱歌都管。最有名的教义是预定论，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决定谁得救、谁下地狱，你做什么都改不了。听起来很严酷，对吧？但加尔文派的人不这样想，他们觉得既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选中的，那就尽量在世上努力工作，用世俗成就证明自己是被拣选的那群人。社会学家韦伯后来写了一本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说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这种心态养出来的。加尔文这套传到苏格兰，变成长老会。长老会的特点是治理结构没有主教，教会由信徒选出来的长老们合议，这就是你在台湾会听到的长老会的源头。第三条主线，英国国教完全是另一个故事。亨利八世想跟王后离婚再娶情妇，教宗不准，他干脆1534年自己宣布英国脱离罗马教会，自己当教会领袖。神奇的是，后来的英国国教既不像天主教，也不像欧陆新教，礼拜还是穿祭袍用公祷书，但又承认新教的核心教义，今天叫圣公会，全世界8500万。还有第四条主线比较极端，叫重洗派，主张婴儿洗礼无效，一定要成年自己选择受洗。他们也反对教会跟政府勾结，主张政教分离，当时被新教跟天主教双方追杀，很多人逃到北美洲。今天的浸信会、孟诺派、阿米许都是这条线下来的。对，阿米许就是那群在宾夕法尼亚州不开车、不用电、还在用马车的人，他们的祖先就是16世纪的瑞士重洗派。但是16世纪这四条主线只是第一波，第二波在18、19世纪，大部分发生在英美。1730年代，约翰·卫斯理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，受了圣公会神父职，但他觉得当时的英国教会太冷漠，跑去户外向矿工跟工人布道，一个礼拜讲40场，骑马走遍英伦三岛40年。卫斯理本来只是想在圣公会内部复兴，结果分裂出卫理公会，这一派强调个人悔改，强调圣洁生活，后来传到美国，爆炸性成长，今天全世界8000万。前面提到的浸信会到第二波奋兴运动才真正壮大，他强调全身浸没、受洗、个别教会独立，没有上层组织，今天是美国最大的新教宗派，全球2亿人。第二波最戏剧性的事件是1906年4月，洛杉矶阿苏萨街一个独眼黑人牧师威廉·西摩，在一个破旧的家具仓库里开了一场奋兴会。开始有人说方言，倒地哭笑不止，他们称为被圣灵充满，连续3年每天3场，24小时不停。世界各地的人飞来看，看完回去自己开教会。今天全世界6亿5000万五旬节派信徒都是从这个仓库流出去的。五旬节派的核心是相信圣灵今天还在做新约里那些事，说方言、神迹医治、预言、赶鬼。聚会充满情绪、音乐，大家举手哭泣。台湾的灵粮堂就是这一派。历史脉络讲完，来看今天的版图。基督教全世界26亿人，三大主流是天主教、东正教、新教。天主教13亿，最大的单一支派，核心是教宗在罗马，全球主教阶层，7个圣礼加上圣经跟圣传并列为权威，玛利亚跟众多圣人有特殊敬礼地位。 天主教弥撒每场大概1小时，结构固定，圣餐每场都领，读经有循环时程表，3年读完整本圣经。神父穿祭袍，教堂华丽，有彩绘玻璃雕像、蜡烛，有时候烧乳香。1962到1965年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分水岭，之前弥撒一律拉丁文，现在用各国语言。之前神父背对信众，现在是面对信众，对教外更开放，跟新教、东正教也开始对话。2025年4月，当了12年教宗的方济各过世。继任的梁十四世本名 Robert Prevost， 是第一个美国出身的教宗。奥斯定会修士曾在秘鲁做了20年宣教士。方济各任内被视为近代最进步的教宗，对穷人、环境、LGBTQ 议题的态度都比前任柔软。东正教2亿6000万，主要在希腊、俄罗斯、乌克兰、塞尔维亚、乔治亚。从1054年那场分家之后，就走自己的路。东正教最招牌的是圣像画，进教堂满墙都是金色背景的耶稣、玛利亚、圣徒，礼拜唱诵不用乐器，神父背对信众，朝向圣坛，神秘仪式感很重，神学上强调神话，人透过跟上帝联合而被改变。新教九翼，全世界最分裂的一派，光美国一国就有200多个宗派，核心是宗教改革时提出的5个唯独：唯独圣经、唯独信心、唯独恩典、唯独基督、唯独上帝得荣耀。新教没有像天主教那样的中央权威，所以解释空间极大。从超严格的清教徒到超自由的进步派，从敬拜团摇滚到庄严圣诗，从每礼拜圣餐到一个月一次，全部都叫新教。讲到台湾，你在街上会碰到的教会大概有这几种：长老会、灵粮堂、真耶稣教会、召会，加上各种独立的福音派教会。长老会是台湾最早的西方教会。1865年，苏格兰人马雅各医生来台南开医院兼传教。1872年，加拿大人马街来淡水，一边传教一边帮人拔牙。据说一辈子拔了21000多颗。长老会延续加尔文派传统，神学严谨，讲道强调圣经诠释，聚会庄重，用圣诗本唱古典圣诗，社会立场偏进步，解严前后是台湾本土运动跟人权运动的重要力量。前面提到台湾的灵粮堂就属五旬节派，1954年赵世光从上海来台北创立。今天台北灵粮堂单一教会超过20000人，全台分堂上100间，是台湾最大的单一新教宗派之一。走进灵粮堂，大概会看到敬拜团在台上弹电吉他、打鼓，投影机歌词，大家举手祷告，偶尔有人说方言，聚会热情，他们的诉求是让人经历上帝的同在。真耶稣教会1917年在中国北京创立，创办人魏保罗是少数中国本土的基督教派，首礼拜六安息日，受洗用面向下敬礼，每月一次洗脚礼，强调说方言。召会源自20世纪初的尼拓生跟后来的李长寿，他们主张每一个城市只能有一个教会，不要宗派。在台湾的大学校园很活跃，学生团契常见他们在发单张。加上一堆独立的福音派教会，很多是1949年后从中国来的牧师创立，像浸信会、怀恩堂、中华福音神学院系统，还有校园福音团契这种跨教会的学生事工。走进不同教会，你会立刻感受到差异。神职人员的称呼就不一样，天主教叫神父，一辈子单身，东正教也叫神父，但可以结婚，主教不行，新教叫牧师，可以结婚生小孩，长老会还有凭信徒选出来的长老一起治理。弥撒跟敬拜团是两个极端，弥撒结构固定，安静，庄严，大家轮流跪坐站，灵粮堂式的敬拜团是摇滚现场，带动唱半小时，讲到40分钟，然后再唱一轮，圣餐频率也差很多。天主教、东正教每场弥撒都有， 新教各派从每礼拜到一年三四次都有，长老会传统一个月一次，灵粮堂大概也是一个月一次。讲道也不一样，天主教的讲道叫讲道词，比较短，大概15分钟，新教讲道40分钟到一小时起跳，美国黑人教会更狂，2-3个小时不奇怪。但这些都是表面的，今天的基督教真正的故事在这几个地方。第一个，重心转移，欧洲、美国、加拿大这些传统基督教国家信徒人数逐年下降，教堂改成书店、餐厅、博物馆，但非洲、拉丁美洲、亚洲在爆炸性成长。1900年全世界基督徒80%在欧美，2020年60%在南半球。奈及利亚每礼拜上教堂的人数比英国跟德国加起来还多。韩国从一个世纪前几乎没基督徒，到今天30%人口是基督徒，是全世界第二大宣教士输出国，仅次于美国。中国是另一个故事，官方有三自爱国运动，坚持自治、自养、自传的三自原则，是合法登记的新教教会，跟天主教爱国会。同时有更多的家庭教会在地下运作，估计超过1亿人，没人知道准确数字。美国的故事是政治，1970年代福音派从不太碰政治，到变成共和党核心票仓，堕胎、同性婚姻、教科书、进化论都是火线。今天美国共和党大会的气氛根本就是教会布道大会。同志议题在所有西方教会都引发分裂，圣公会、卫理公会、路德宗都因为要不要安立同志神职、要不要婚礼、祝福同志结婚而陷入内战，一波波分家。还有一个现象叫福音，主要在美国跟非洲。这派讲上帝要你在这世上发财，牧师通常自己住豪宅、开私人飞机，信徒奉献越多，上帝祝福越多。批评者说这根本是传销。马丁·路德当年在威登堡教堂门口钉论纲，本来只是想跟人辩论几个赎罪券的问题，他想都没想到500年后分出45000个宗派，全世界26亿人。不论长老会、灵粮堂、天主教、东正教、阿米许、五旬节派、真耶稣、教会，这45000派分到再细，翻开的还是同一本书。从零开始读圣经，系列到这里。16集走过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从亚伯拉罕到保罗，从教会诞生到今天的基督教版图。希望这个系列有让你对这本厚厚的书不再觉得遥远。哪天你在街上看到礼拜天有人提包包要去教会，或是进到一场礼拜坐下来，你会比之前更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有缘再见。